世纪的末了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。神顺着他的怜悯选召了几个人，从那几个人的身上来显明了神要在人众人身上做什么样的工，也说明了神怎样的做工。做工的结果做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能以在生命上成熟到像神。当然我们也看到那三个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确实是在神的面前被神带到他们所该到的地位，也进到那个地步。亚伯拉罕很能把神的恩典显明，以撒也很能显出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，不是根据人自己，而是根据神对人的怜悯，借着他的应许叫人白白的在那里享用恩典。雅各我们也真看到神的手在他身上，把他一切出于人自己的东西慢慢的一件一件的来剥夺掉，然后叫他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来彰显神的荣耀的旨意。里边带着一个耶和，从人的观点上来看，耶和实在是一个完美的人。我们看他四个人也好，三个人也好，我们总觉得在神的恢复在工作的里头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缺陷，那个缺陷就在创世纪的末了表明出来。虽然他们很蒙恩，虽然神的生命在他们身上也有很丰富的显示，但是他们都死了，一代的死了，还是脱不了那一个按照定义人人都有一死这样的一个事实。从这个角度看来，我们就觉得神那一个恢复的工作还是不够完整，事实上也实在神的恢复的工作真正的开始还没有出现。因为那个时候神所做的只是借着几个人来显明神所要做的事，神实在的做来，神实在的做还没有开始。虽然神实在的做还没有开始，但是在我们读神的那个工作的记录的人来说，看到创世纪的末了，神的荣耀没有恢复，神的心地没有恢复，人在神面前那个地位也没有恢复，人所失落的都没有恢复，仍然停留在死亡的结局里，好像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是一片的凄凉，仍然是绝望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的工作不是停留在创世纪，神的工作还是继续的往前。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工作继续的向前的记录了。那么出埃及记说明了一件事情，人不能光凭神在他们外面的工作来 回转到神原来的计划里。临时有救赎，把人的那一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掉。什么问题呢？两个大问题。第一，罪的问题。第二，是生命的问题。当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。生命不罪是因为有罪的进入，罪的进入也把生命带坏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。但这确实是人在神面前的很最基本的那个难处。所以虽然亚伯拉罕雅各他们在生活上有很美的那个表现，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亚当的那一个系统里头活着，没有脱出亚当的那个系统，神也没有从他们三个人身上显明那个救赎的工作。神只是说出神愿意如此恩待人，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恩待人。但是实在的要解决人的问题，救赎是免不了的，是不能缺的。那么因此第四季的那个出埃及记就是启示神在这一方面所做的。出埃及记从这一个圣经的名字上头来看，也能稍微知道出埃及记的那个内容。当然出埃及记并不是圣经原来的那个名字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大概是七十纸一本的时候才把这一本书称为出埃及记。原来呢，这一本书就是叫做走出，就是走出离开，才是那个意思。就没有说离开什么，就是离开。那我们读里头的内容，我们就看出那个实在的离开是离开什么。从历史的观点来看，那是离开埃及，所以称为出埃及记也没有错。但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，绝不是只叫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点记录而已，而是透过这一个历史来说明神在人身上还要继续做的是什么功能。那么埃及从属灵的意义上头来说，那是表明世界，他们离开埃及那就是离开世界。那么世界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世界就是神的对头。那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人的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或者说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。你很显然的看见，世界就是与神对立，世界也是与神在那里一同抢夺人的。当然有人会这样提，特别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读那个希腊文，提出这个世界有几方面的解释。第一是说这个世界，眼见的这个世界，就是人所居住的这个世界。
第二就是说在地上那些人口，第三就是那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与神做对头的那一个世界。我们也承认在希腊文的那个 cosmos 里头是包含这几个意思，但是圣经里头一用到世界这一个词字，在中文是一个词，在希腊文是一个字，在他们用到这一个字的时候呢，如果字面就我们看见的是指着地上的人口，神爱世人，那个神爱世界，而只要说到地上的居民，就全地的时候，也是提到这个。那但是那些你可以从上下文很清楚的看见，那里是在那里诉说一件事实，字面给我们看到。但是大部分的圣经提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都是指着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说的，也就是说到那个做神对头的那个意思来说的。虽然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一些弟兄们劝勉人家不要爱世界，这个不对啊，因为神也爱世界嘛，才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当然你从字义上头来这样转，可以转出一个解释出来，但是要紧的我们要看世界在神的眼中究竟是什么一个东西。为什么约翰三章就说神爱世界，约翰一书仍然都是约翰一个人从神哪里承受的那个感动，又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世界，一个是世界上的事。很显然这两个不是有点对立的吗？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世界那个属灵的意思是注意进入了以后，把地上一切的事物包括人在内所在这些人事物的身上所产生的变化，这一个变化使整个世界里头充满这样的意识，充满这样的思想，充满这样的行动，就是与神作对。那我们了解到这一个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出埃及记这一本书的那个主要的意思。那么在埃及人的结局就是死，在埃及人的实际就是苦。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里就看到这一个，一代人死了又一代，苦了一阵子还不够还要苦，这就是埃及的描写。那么人，以色列人在埃及，以色列人是神所选召的一个民族，也是来承受神的国度，显明神的国度的那个民族。但是救赎没有显明以前，他们是活在埃及。因此要叫神的国，要叫神的传递，要叫神的荣耀和丰富在以色列人身上能显得出来的，那必须要接受神的救赎。那么我们可以说救赎是什么东西？救赎是一个分别，如同神恢复 第一章恢复这个地的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创造的时候，那个分别是一样。神在人身上一切的工作都是分别。我们看亚伯兰离开乌尔是一个分别，现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也是一个分别。救赎的那个含义就是分别，从什么地方分别？出埃及记给我们看到，就是从埃及分别，脱离埃及，也就是说，脱离死，脱离世界，进入生命，进入光。就像彼得前书上头的话说，我们这些人是为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者的美德。神救赎的工作是把我们带离那个黑暗，死的黑暗，罪的黑暗，或者是世界的黑暗，而进入那奇妙的光明，是生命里的光明，是神荣耀里头的光明。出埃及记就是来启示神这样的工作的一本书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能离开埃及？羔羊一死他们就能离开埃及，那是十三章里头的事，十二章里边的事。那么有了羔羊的死，他们就有条件离开埃及。但是光是离开埃及够不够呢？不够。如果光是离开埃及，世界是脱离了，死是脱离了，那脱离了就怎么样呢？悬在半空。这个不是神的救赎。神的救赎是要把人恢复到他自己的荣耀里。因此我们也看到出埃及的目的是要进迦南，出埃及不是目的，出埃及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手续。出埃及的目的是要进入神的应许，进入神的计划。因此光是出了埃及不够，必须进到迦南。当然出埃及这一本书还没有记载到进迦南的事，虽然没有再记载到进迦南的事，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头也看见，进不了迦南就在旷野兜圈，在旷野兜圈的日子实在是苦。虽然这个苦和在埃及的苦比较起来的时候是不完全一样的苦，但总是苦。一直要等到有一天他们进入了迦南，他们就安息，他们就享用神。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十二章是羔羊把他们带出埃及，二十五章以后呢，神给他们建造会幕的启示，是借着会幕来把他们引进迦南。说从大体上边来说，会幕是说出神的同在，但是同时会幕是指出基督做生命，更扩大一点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是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一切，因此我们进迦南也有了基础。羔羊的被杀是出埃及的基础，会幕的建造是进迦南的基础，杀羔羊所预表的是基督，造会幕所表明的还是基督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的里边非常清楚的叫我们看到，因着基督所做的，所有在亚当里头的主人 都能脱离亚当这个族类，而进入一个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一个荣耀的应许里，也就是进入在基督里。那么我简略的这样说出了出埃及记的大题，我们就开始看一些。那么因为预先没有给弟兄姊妹们安排，说今天还是我给弟兄姊妹们交通，弟兄姊妹们可以也把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体会也交通出来。出埃及记呢，开头的那些我还是安排弟兄姊妹们先做一点交通，等到建造会末的那一段25章以后呢，为了节省时间呢，那么就都是我来交通好了。弟兄姊妹们发觉问题你就提出来，因为25章以后有一点困难，不是顶大的困难。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，他们在埃及有相当的舒服的生活，因为约瑟在埃及做了一个尊贵人，便叫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遭遇什么承受不了的事情。但是等到约瑟死了以后，约瑟的那一代人也死了以后，情形就起了变化，特别是在埃及有一些新的王朝兴起，对以色列就有了不同的态度。当然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经历上边来了解一下，一个神的儿女心里面喜欢活在世界当中的时候，开始那一段是蛮开心的，是蛮舒服的，但是这一段日子实在不长，慢慢的，除非他是没有生命，如果他是有生命的话，他里头就起了征战，他里面就有了苦恼。我们自己也许有过这个经历，也看见别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经历，起初不爱主的时候真舒服，哎呀可以随自己的意思，喜欢怎样就怎样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那一段日子实在不长，慢慢就觉得里面有点苦味，里面就有点那个重担，里面就有一个失去了安息的那个苦恼。外面的生活也许很舒服，很快很高兴，但是里头越过越空，越过越黑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继续停留下去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给他们对付，埃及人给他们对付就叫他们做苦工。从外面的原因看来好像是一些政治的原因，还有这些人口那么多，他们又那么有本事，的确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犹太人和今天我们说是有点特别的本领。你看过去那1000多年他们被神击打分散在全世界各地，没有国家，没有 在人的眼中没有地位，可是他们是不是苦恼得很？不是，到了什么地方，他们总是在经济上要影响他们所居留的地方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怜悯。我们读《生命记》的时候也能看出这一个，神管教他们是一件事，神的管教中给他们有恩典是另外的一件事。事实上，神在过去一千多年的管教的里头，以色列人一面承受管教，另一面还是承受神的纪念。所以在当时他们在埃及那个情形，叫埃及人感觉受威胁。哎呦，他们人口这样多，将来如果有什么跟别的国家发生那个战事的时候，他们帮助敌人的话，我们就完了。那么他们有这个政治上的一点恐惧，因此他们就想办法来对付以色列。怎么把他们对付呢？严严的管制他们，叫他们做苦工，叫他们感觉苦，叫他们生活必须要依靠我们。如果他们生活不依靠我们的话，他们就不能生存。还有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当然这是表面的原因，等会我再跟弟兄姊妹们说那个实在的那个属灵的原因是什么东西。那么所以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，可是他们在埃及地呢，实在的情形并不好过，苦得很，很苦，生活苦，心灵也苦。生活苦是因为毒工给他们越过越加重他们的苦工，心灵苦因为他们这一代忘记了神，他们都不知道神和他们的关系。我们后来看见神选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所问的话，什么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以色列人问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能说出我们祖宗的神是谁呢？你看这个问话就说出了以色列人当时属灵的情形，没有与神的交通，也不认识他们与神的关系。第二章第三章的末了，第二章末了和第三章你也看见以色列人苦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在那里哀求，哀求谁？没有对象。苦是苦在心里，哀痛是哀痛，哀痛在嘴巴里，哭也哭了不少，眼泪也掉了很多，可是他们呼求谁？没有对象。那个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他们与神中间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间隔。那么所以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我们所看见的在埃及的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。埃及在人的眼中实在是一个美地，迦南地遇饥荒，要不然就想到下埃及。以撒在那里住到一个地步，也觉得到埃及去不错。那就看见从人的眼中看来，埃及的确是个吸引人的地方，美的地方。但是在属神的人的心里头，埃及却是一个叫人苦的地方。以色列人在那里是苦得很啊，说十四节那里说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。哎呀，我们很苦，很苦。地是美地，但是活在那里的人却是苦。 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就会问，那埃及人苦不苦？这里没有说埃及人苦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，在外面说来，埃及人不苦，因为他们生活在他们的那个埃及的生活里。但他们不苦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苦？你说因为他们做苦工，原因还不是在这里。做苦工是外面的那个原因，有很多人外面工作